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6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三在没有预告下突然前往基辅访问，与乌克兰领导人讨论与乌军大反攻以及复原和重建等相关议题。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总理什米加尔和外长库列巴举行会谈。布林肯预计都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新增的援助。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向记者表示，美方的援助将会持续，确保乌克兰军方拥有目前在反击俄罗斯侵略这个阶段所需要的装备。官员说，这个将包括是发动空袭以及突破俄军防线所需要的物资，而防空一直都是优先的要务。一位官员说，虽然美国对这场冲突有自己的看法，前去听取乌克兰人自己的真实的评估都很重要。一位官员仲特别强调到要在本月联合国大会开幕前与乌克兰领导人进行磋商的重要性。布林肯在白考维茨克墓园参加了一个向乌克兰阵亡将士敬献花圈的仪式。而布林肯在前往基辅的途中仲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举行了会晤，并且讨论了乌克兰战争等议题。美国国务院说，布林肯感谢丹麦作出向乌克兰系提供 F-16 战机的决定，以及向乌克兰飞行员提供训练的努力。上个星期刚刚结束访问中国行程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星期二表示，在美国贸易代表处完成审查之前，现在的政府不会去改变前政府对中国的货征关税政策。雷蒙多对财经媒体 CNBC 说，在审查完成之前，他认为政府不会作出任何的改变。目前还未清楚美国贸易代表处是几时结束审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8和2019年执政期间，在一项301条款的调查当中发现中国盗用美国的知识产权，并且强制美国公司转移敏感技术，因此对价值约3700亿美元的几千种中国进口商品课征关税。身为拜登政府一员的雷蒙多说，拜登政府没有制定这些关税的措施，而且这些关税措施在很多情况下没有意义。他说，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原本可以更具战略性。美国贸易代表处对此进行为期4年的审查，就是要看看这些关税是否有效。不过雷蒙多补充说，中国补贴企业的做法已经对美国劳工是造成伤害，美方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一名美国官员在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和北韩正在积极进行武器谈判。他并且警告领导人金正恩说，北韩将为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的武器是付出代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不利于北韩的形象，他们将为此在国际社会付出代价。克里姆林宫在星期二较早时候说，对美国官员表示金正恩计划本月前往俄罗斯会见普京总统，讨论向莫斯科提供武器的讲法是无可奉告。沙利文说，金正恩仲预计武器讨论会继续，包括在领导人的层级，甚至可能当面。沙利文说，他们是继续是挤压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莫斯科现在寻找他们能够找到的任何的资源。沙利文说，美国将会继续呼吁北韩是遵守不向俄罗斯提供会杀死乌克兰人的武器的公开的承诺。南韩计划在从现在开始至到12月底之前免除中国游客的签证费，并且增加两国之间的航班。此前几星期，中国6年来首次取消了对前往南韩团体旅游的全面禁令。星期一宣布的措施是两国官员表示将加强经济合作和升温人民关系努力的一部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去南韩仍然需要旅游签证，但新的措施将会免除他们大约 13.6 美元的签证费。南韩一直希望通过促进旅游业来振兴他们的经济。今年较早时候，首尔取消了对来自美国、日本、台湾和香港等22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的南韩电子旅行授权的要求。从4月1号至到12月31号，他们在短期访问南韩进行商务或者旅游的时候，无需申请电子旅行授权。本星期，南韩外交部说，首尔和北京已经同意继续通过中国恢复团体旅游，以及即将在9月23号至到10月8号由中国杭州市主办的亚运会等的渠道，促进文化和人民交流。 亚运会是每四年举办一次的体育的赛事，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员是将会参加。根据集束弹药联盟在星期二发布的年度报告，2022年集束炸弹造成的伤亡人数是自从2008以来最多的。2008年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禁止集束炸弹的一年，其中平民占受害者的 95%。2022年集束炸弹造成1172人死亡或者受伤，其中大多数是非战斗人员，比2021年增加了近8倍。单单在乌克兰，这个伤亡的人数就达到890人。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老挝、亚塞拜疆、缅甸和也门亦都有伤亡的记录。根据这个报告，儿童沾未爆炸残余物伤亡人数的 71%， 儿童经常将小而闪亮的碎片误认为是玩具。现在全球有124个国家认可禁止集束炸弹。据2008年集束弹药公约，这些国家承诺恢复受污染的土地，拆除最后的库存，并且援助受害者。集束弹药联盟主任加贝尔尼克说，所有仲未禁止这些武器的国家都必须立即这样做。亚洲外交官和一位的领导人在星期二说，东南亚领导人决定缅甸不会如期在2026年接管东盟的轮值的领导权，这个是对缅甸执政将军争取国际认可的努力的最新打击。这些军人在2021年暴力夺取了政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府谴责缅甸军队在2021年推翻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并且要求立即释放他和其他官员，结束对他们长达几年的拘留。西班牙足协星期二开除国家女足教练维尔达，他的队伍将近三个星期前是荣获女子世界杯，被停职的足协主席鲁维亚莱斯同时引发争议。维尔达等人在鲁维亚莱斯拒绝辞职的时候加以称赞，虽然他在上个月在悉尼世界杯颁奖仪式上是强吻队员埃尔莫索尔遭到普遍的批评。努维亚莱斯还在决赛之后有威胁的动作来到庆祝，已经被国际足协是停职，并且面临西班牙政府对他提起诉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中两国军方证实喺8月中曾经喺太平洋岛国斐济进行过会谈，分析认为呢个只系各取所需，而并非双方关系回暖。我哋亦会报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聚会布拉格宣布吸收新的成员，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分析，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一部分是虚幻，而家是时候面对现实。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年前提出他最大胆的重大改革计划，他的构想是2020年之前将中国经济转型为以服务业和消费为动力的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
但是60项改革任务的目的是修复更适合欠发达国家的陈旧增长模式。大部分的改革呢目前都是毫无进展。下面是有关的分析报道。
2014年召开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的目的是要修复更加适合欠发达国家的陈旧增长模式。然而大部分改革都毫无进展，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旧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只是加剧了中国的巨额债务和工业产能过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能够实现结构调整，引发中国下一步何去何从的关键问题。很多分析家都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缓慢走向日本式的停滞，但亦都有可能出现更加严重的紧缩。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发展教授威廉·赫斯特话：事情总是慢慢地衰落的，直到突然崩溃。他说短期内金融危机或者其他程度的经济危机会有重大风险，为中国政府带来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最终将不得不进行清算。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摆脱了毛泽东计划经济的束缚，当时中国主要是一个农村社会，急需工厂和基础设施。经济学者说，到了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满足到它发展水平所需要的大部分投资需求。从那阵时起，中国的经济名义上增加了两倍，而总体债务却增加了九倍。为了保持高增长，中国在2010年代成倍地增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牺牲了家庭消费。这个使得到中国的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低过大多数的其他国家，创造了就业职位集中在建筑和工业部门，而这些行业越来越受到年轻大学毕业生的排斥。政策重点还使到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膨胀到占经济活动的四分之一，并使到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债务，以至于很多的地方政府现在都很难再融资。大流行病、人口低迷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了所有这些问题，以至于今年中国即使重新开放，经济亦都难以复苏。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思·曾林说，我们正处于看到一些结构性转变的时刻，但我们本应预测到这些转变的到来。他对路透社说，我们刚刚开始面对现实，我们正处于一个未经考验的领域。中国经济繁荣的结束很可能会损害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利益，并导致全球通货紧缩。在国内，它将会威胁到几百万失业毕业生和很多财富被捆绑在房地产上的人的生活水平，从而构成社会动荡风险。除了短期解决方案，这个很可能会永无止尽地延续以债务为动力的投资。经济学者认为中国有三种选择。第一，就是迅速痛苦的危机与注销债务，抑制过剩的工业产能，化解房地产泡沫。第二，就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逐步削减这些过剩产能。而第三，就是转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模式，进行结构性改革，虽然会带来一些短的阵痛，但有助中国更快更强大地重新崛起。如果庞大的房地产市场在失控状态之下崩溃，拖累金融业，一场危机就会可能会爆发。另一个高压点就是地方政府债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估计高达90,000亿美元。中国在7月份承诺将提出一篮子方案来应对市政债务风险，但未有详细讲明。荣鼎咨询合伙人洛根赖特说，中国政府必须决定救助哪一部分的债务，因为债务整体数额太大，政府没办法提供全额还款担保，而且目前市场认为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路透社援引他的话说，当政府信誉摇摇欲坠时，中国就会出现危机。他还指出， 当似乎存在市场风险的剩余投资突然被切断资金的时候，那将会是中国金融市场出现巨大不确定性的时刻。但很多经济学者都表示，鉴于中国政府对很多开发商和银行的控制，以及资本账户的紧缩限制了资产外流，这种情况风险较低。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预计，鉴于投资选择有限，如果中国政府整合债务，将会有很多的买家。我更加倾向于缓慢增长这一派的观点的。他对路透社说，并没有效益的项目堆积的债务越多，资产回报率就越低，尤其是公共投资，这个确实意味着中国没有办法通过增长走出困境。然而通过延长调整期来避免危机，亦都有它的自身稳定风险，因为青年失业率高达 21%， 约七成的家庭财富投资于房地产。振林说，中国最大的成功故事之一，即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亦都正在成为它的最大的弱点。如果你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你现在有可能成为改革后第一代经济福祉撞到天花板的人。如果要传达的信息是勒紧裤头压起衫袖，这个就有点难以服众了。第三条道路，亦即积极转向新模式，考虑到习近平六十项改革的结果，被认为是非常不可能的。分析人士说，2015年曾经发生资本外流恐慌，导致股市和人民币暴跌，并引发了官方对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改革的反感。从那阵时之后，这些改革计划此后几乎亦都再没有被提及过了。从那阵时之后，中国在金融市场的重大自由化上打了退堂鼓，而控制国有企业和引入全民社会福利的计划亦都从未完全实现。哈斯特说，现在是火车有可能调转方向并且向新的模式转变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有这样做的愿望。他补充说，但同时他们亦都非常担心短期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尤其是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在9月4号星期一发表公布，说在过去的两日入面， IPAC 成员在布拉格的捷克国会大楼召开年度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社会基于规则的秩序、全球和平与稳定以及自由与民主所构成的多重挑战。据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在今次的年度高峰会议上，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向菲律宾、肯尼亚和巴拉圭的议员堂开大门，接纳了来自这三个国家国会的新成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立于2020年6月4号，成立日适逢中国当局在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民主抗议活动的31周年。这个联盟自称是积极致力于协调针对中国的民主政策的最大跨党派议员的网络。台湾外长吴钊燮在布拉格峰会上致闭幕词，他感谢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的支持，并且表示这个增强了台湾维护和平与稳定以及自由与民主的共同价值观的决心。今次高峰会议通过的布拉格公报涵盖了与中国有关的很多紧迫的问题，议题包括中国的跨国镇压、台湾面临的威胁、可再生能源依赖、香港法治自由受到侵蚀，以及各国对一带一路问题的担忧。今次公报指出了北京当局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活动以及他们的灰色地带策略，尤其是台海两岸关系令人震惊的恶化。布拉格公报强调了北京对台湾的侵略性姿态，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对这个现况表示警觉，强调只有互相协调才能够压制形势的进一步升级。这份公报说，假如中国对台湾进行封锁，可能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将会高达27000亿美元。而此外，该公报概述了一系列行动要点，范围从加强各国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到主张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 對於新成員的加入，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顧問以及中國節點中共暴政內部及周遭的三十年的作者羅傑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書面採訪時強調了這次布拉格峰會的重要性。他說這個峰會具有巨大意義，為議員制定了行動計劃，以試圖解決中國共產黨在習近平領導之下構成的挑戰和威脅。而此外，羅傑斯認為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在今次峰會上擴大了全球影響力，因為有三個新的國家參加，就是菲律賓、巴拉圭和肯尼亞的幾位議員選擇加入這個聯盟。出席峰會的菲律賓代表團聯合主席阿馬通對參加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持樂觀態度。他對日經亞洲說，中國只是為所欲為，根本是不承擔任何後果，所以或者通過傾聽其他國家的聲音，以及學習他們怎樣跟中國打交道的方法，菲律賓可以學到一兩件事，這樣亦可以制定有助於保護菲律賓的政策。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聯合主席捷克峰會的主辦方捷克政治家費舍爾向美國之音強調， IPAC 不單止是一個聯盟，而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工作平台。肯尼亞等成新成員加入 IPAC 體現了 IPAC 在國際舞台上不斷變化的角色。費舍爾說，平台越大對我們就越有利。他說這種擴張增強了 IPAC 在強調中國政權對全球自由構成的潛在威脅方面的功效。就個人來說，費舍爾透露在他擔任聯合主席之後，他認識到他對中國干涉捷克內政的擔憂和全球各國議員的類似擔憂是呼應。費舍爾強調了理解和適應中國不斷變化的策略的重要性，例如中國的戰狼外交。他對美國之音說，成員國之間必須要保持聯繫，以全面了解來自中國的挑戰的範圍。費舍爾認為歡迎新成員既帶來挑戰亦帶來新的機遇，通過積極的聆聽彼此的意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員可以制定更精細的政策分析，從而更有效地影響各國的社會和政府。他強調各國成員國需要採取積極主動的立場，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在非洲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同費舍爾對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認可不同，英國保守黨議員格拉曼在向眾議院雜誌發表評論時，批評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是一個由世界各地同樣反華的人組成的聯盟，參與其中的議員受到遊說，並且被鼓勵以盡可能激進的方式提出很多棘手的關於中國的問題。作為回應，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聯合創辦人英國保守黨議員施智安在眾議院雜誌上說，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是一個由世界各地的議員組成的合法組織，尤其是工黨、自由民主黨、蘇格蘭民族黨和保守黨的議員都是這個組織的成員，所以當格拉曼試圖攻擊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時候，他實際上攻擊是攻擊下議院的同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公佈說，在布拉格舉行的第三屆年度峰會，為應對中國在全球挑戰，不單止提出了新的措施，還通過設立新成員去形成一個更加廣泛、更有韌力的聯盟，以便處理更加複雜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李伯安在倫敦的報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中国同日的官方宣布证实两军高层曾经在八月中旬在太平洋岛国斐济的一场国际会面当中是交流。这个亦是公开报道当中两军高层今年首次的实际交流。发声人士说，这个情况代表着美中政府都意识到彼此的敌意认知已经严重影响到双方的企业和民间交流，必须要将这个敌意螺旋稳住，不要再加深下去。但是这个出自于双方务实的需要，是各取所需，而并非关系回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8月31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军印太司令阿灰利洛八月中在斐济印太防长会议上曾经同中国军方代表团会面。莱德表示，他希望这个是美中军方今后可以进行更多对话的迹象， 並且話美國將會繼續竭盡所能保持暢通的溝通管道，減少誤判的可能性。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同日在記者會上證實，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徐喜寧在斐濟與美國軍方代表進行過溝通交流。由美國和斐濟共同主辦的第25屆印太防長年度會議8月14日到16日在斐濟召開，有包括東帝汶、新加坡、泰國等27個國家的高級軍事官員與會。法國廣播電台報導，此舉或者會預示著兩國軍事關係可能解凍。中共官媒《環球時報》說，一個是公開報導中，今年美中兩軍高級將領首次在網下交流，打破了外界關於兩軍交往處於中斷的猜測，亦都進一步證明了美中軍事外交管道一直是暢通的。美中兩大經濟體近期正在努力修復對話，而軍事互動被視為是最後一塊的拼圖。去年8月份，當時的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中國凍結了美中兩國軍事交流。今年2月份，美國發現並擊落了中國間諜氣球，雙方的關係更加是降到是冰點。在今年6月，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期間，中美防長並沒有好像往常一樣舉行雙邊會晤，中方拒絕了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會面的請求，原因就是美國尚未解除針對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制裁。儘管有一些分析將這次美中在斐濟罕見的軍事交流視為美中關係逐漸回暖的跡象，但美國德州山姆休斯頓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翁理中並不將它解讀為關係回升，而是各取所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代表了雙方政府都已經意識到彼此的惡意螺旋越來越嚴重，已經影響到企業和民間的交流，所以必須要將這種敵意認知至少先穩定住，不要再被它上升。
所以對外呢，其實他之所以會關切，我想對於美國跟中國來說都意識到各取所需，都有
用來中話。所以對外其實它之所以會官宣，我想對於美國和中國來說都意識到各取所需，都有一個必要性。翁理中話：對一般民眾而言，睇到美中如此緊張的局勢，通常都會做出一啲相應嘅行動，譬如企業界嘅投資就會越趨保守，而呢個將會直接影響到雙方嘅經貿交流噶。佢表示，就美國嘅部分嚟講，美國總統拜登面臨明年總統大選，但美國企業家的保守行動並不利於美國整體經濟表現，再加上美國國債的債務危機，這些都可能會影響到拜登的總統選情。對中國部分而言，中國經濟數據不理想引發民怨，將會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政權合法性產生動搖國本的影響，而且中國的對外關係亦都不好，除了與美國交互、與日本、南韓的關係都不佳，所以中國的當務之急就是要能夠將經濟穩住下來。翁理中說，中國的外交政策要採取強硬姿態的時候，都會配搭住民間的力量的。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傑西卡·陳毅斯在《強大的愛國者：中國對外關係中的民族主義者抗議》一書中所陳述的，中國政府禁止、允許或鼓勵公眾抗議活動，利用民族主義來推進它的外交政策，彼此之間是息息相關。翁理中表示，但現在的情況就是中國民怨四起，民間的力量有一些管不住，所以這個時候美中雙方的官方宣傳就變得格外重要了，可以讓中國民眾知道兩國的敵意不需要再往上提升，因為很多中國民眾其實對於經濟只是靠自己國內的內循環是保持著高度懷疑的。中國這樣做的目的是要為了要穩住中國的民心，而不是真的想要與美國的關係變好。
我不會把它解讀成為降溫，因為是需要
那这个需要是很务实的需要，而不是说我现在要赶快来重修旧好，这还是有点差别。
钟理忠话：我唔会将佢解读成为降温，因为系需要，而呢个需要系好务实嘅需要，而唔系话我而家要赶快嚟同你重修旧好，呢、这个仲系有啲差别嘅。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林若玲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军方高层喺斐济会晤其实只是他们的例行公事，行礼如仪而已，并没有太大的突破。而且正如美中双方所言，美中双方已有日常与例行的沟通协调来避免误判。他表示，对于有邦交的两个国家甚至是多国之间的接触，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很难说美中关系因为斐济会谈就回暖。美中两国的基本矛盾在这五年来持续存在，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或者恢复到过去的友好关系。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回温与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而且在短时间内强调中美的关系回温，事实上在国际战略的观点上来说，
林若玲表示，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回温与否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在短时间内强调中美关系的回暖，事实上在国际战略的观点上来说并不是这样的。林若玲说，8月31号美国、印尼和另外五个国家在印尼东爪哇岛展开历时两个礼拜的超级加鲁达之盾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其中英国、法国两个国家是今年新增的军演成员，总计共逾5000人参与。这个军演目的就是针对中国，它在南中国海岛在不断扩张的人工建设引发多国警惕。同时中国也在8月31号同日宣布将在9月上旬在泰国湾与泰国举行联合军事训练。林若玲说，这个也反映出美中军方高层虽然在8月中进行过沟通交流，但8月底照样军演互别苗头，颇有人前握手背后插刀备战的意思，而国际政治的现实就是这样的了。分析人士推测，美中军事高层在斐济的会谈可能触及的议题包括了台湾问题、美中基舰危险接近应该如何去应对、中国反对美国持续对台军售并抗议民进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过境美国，这些都包括中国自称南中国海十段线新地图的争议，以及美国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等。中国在上个月底最新发表了2023年版的标准地图，里面将台湾、南中国海诸岛及中印存在领土争议的阿鲁纳哈尔邦和阿克塞钦地区都纳入了去中国的疆域，引起了印度、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不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9月1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强调，美国将继续反击北京的虚假海洋主张。而李尚福的制裁则是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还是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因为涉及到与俄罗斯的军火商的重大交易，包括在2017年购买10架苏-35战机、2018年采购 S-400 地对空飞弹系统等，被美国依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列为制裁的对象，至今都未解除。中国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王海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是美中军事对话的前提，如果美国希望能够同中国的军事交流保持畅通渠道，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要美国踏出取消制裁这一步。
李尚福的这件事呢是决定性的，因为你要和他对话，他是制裁的那个双方就没法合理了，没法公平的制裁。
王海良说，李尚福的这个事件是决定性的，因为你要同他对话嘛，他是你制裁的对象，那双方就无法合理、无法公平地去谈了，这个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属于不同的地位，那是说不过去的，国际上也都说不通。他认为美中高阶将领在 斐济会面或有想要改善双边关系迹象是一件好事，未来亦都有可能会逐渐提升双方军方交流的层级，并且亦都有这个必要，因为美方始终认为他必须要保持一种能够在军事上获得到透明资讯的状态，以全盘了解状况，掌握全局，防止意外发生。所以美国积极展现与中国沟通交流的态度，但是不是接受美国的回应决定权就在中国那里。王海良表示，美中斐济军事会谈透过双方政府官宣，可能是为了11月中旬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铺路的。美国十分看重这件事，所以当然都希望习近平能够按照正常程序去参加。他说，习近平如果缺席，这场由美国主办的经济峰会将会显得不完美而失色，美国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因此王海良说，美国今年比较重要的考虑就是 APEC 必须要争取到习近平来到与会，而争取的方法就是美国必须做出一些让步，或者透过一些技术性的安排来到达到这个目的，所以美国可能需要多做一些，然后中方再给予合理的回应。美国德州山姆休士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理忠认为，美国在 APEC 之前去解除李尚福制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拜登面临着俄乌战争仍然继续，美国同沙特关系处于低谷，以及金砖的扩张等各种压力。如果美国评估习近平来到同拜登见面，能够令到外界觉得美中双方的沟通已经步入正轨，而对拜登整体外交能力与形象是有加分的话，那么拜登就有可能会释出解除李尚福制裁这个筹码，换取习近平出席 APEC 这一张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美国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旗下的意言网 China Design Monitor 发布的最新统计，随着中国经济走缓和房企财务接连爆雷之后，过去一年来的劳工和住房抗争事件激增，而且未来可能会持续上升。观察人士说，中国持续无差别打压各类的抗争，显现出对治理的深层不安全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政府持续维稳并且紧缩舆论审查，让境内各类的抗争难以串联或者对外传递信息。但是根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去年成立的易言网最新的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的一年之内，中国有公开记录的线下或者是网上的意见活动多达2803件，参与人数应该超过30000人。易言网上星期公布的第二季的报告显示，该网在4至6月通过媒体报道、社交平台、中国民间组织和他们所开发的机器学习的软件，总计收集到535件的意见的活动，其中以劳工和住屋的抗争事件居多，前者占比高达 59%， 后者只有 22%。报告说，中国各地的劳工抗争自从去年12月升温，今年6月单月就有至少93宗的线下劳工权益抗议，是去年同期的 2.35 倍。抗争背后的起因与中国经济放缓、制造业连续4个月萎缩有直接关系。以地区计，制造业大省广东的情势最严峻。报告说，近几个月以来，全国高达 35% 至 50% 的劳工抗议聚集在广东省，而广东省政府在出口不振、制造业萎缩和外国在华投资跌至18年新低的冲击之下，去年的财政收入比较2021年下降 4.8%。 至于住屋的抗争，易言网派驻于台北的计划经理史海文说，中国房市因为地产公司近年来接连爆发是债务违约危机，并且衍生烂尾楼等的争议，导致越来越多权益受损的屋主必须走上街头维权。史海文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出现重大问题，他们可能是看到另外一波的抗争的高峰，但他们仍然在研究数据以厘清这个趋势。就今年上半年来说，劳工抗议明显激增。 而言网自从去年6月起监测中国的意见活动，并且定期公布数据。谢爱民说，这个计划是为了应对中国媒体审查所导致的信息缺失和在中国境内搜集相关信息所衍生的风险而设。该网除了优先关注中国境内的实体抗争之外，各类网上意见事件亦都纳入统计范围里面，以声援中国人民的故事，让全世界都能够听见他们。据统计，中国民众透过示威活动表达意见者占了 78%，其余抗争就透过阻碍、占领、不合作、请愿、罢工或者是艺术表达等。谢爱民说，抗争动机不单止是限于个人经济利益，好像房地产和劳权。有公开记录的少数民族的群体抗议事件在4至6月间亦都爆发70宗，其中以蒙藏族群为了保护文化和身份认同而发起的抗争居多。而且值得关注的是，这类线下活动多达是2/3都遭到镇压，显示敏感的民族议题抗争者仍然身处高风险。此外，虽然中国官方压制各类的性别的议题，但是以言网报告亦都显示中国的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等的相关社群是仍然在6月的年度同志骄傲月当中勇敢发声。报告显示，当月至少有9宗线下的这类的活动，例如一名男子在北京街头分发宣传单，骄傲路跑亦都在上海开跑等，而且他的视频在微博是获得高达36万次的点击率。好似这类的活动，而言网将之界定为网络抗议事件。不过中国官方对这些性别议题抗争的打压亦都不手软，北京发传单的男子事后遭到行政拘留7日。至于骄傲路跑部分是位于上海、沈阳和深圳的组织者，就纷纷遭到官方的恐吓，而是被迫延期或者是取消。位于北台湾新竹的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沈秀华长期研究中国性别与妇运的议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妇女运动与同性恋等的社群组织近年遭到官方越来越强烈的打压，不单止平台被关闭，主办人亦都是被捕。例如成立15年的中国的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等相关社群非营利组织北京同志中心，在今年5月中宣布因不可抗力终止营运，是最新的案例。沈秀华分析，中国的同性恋等的社群不惜顶住官方压力发声，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到太多打压和限制，甚至没有退路。他说，中国异性的婚姻压力很大，但至少以前还有一个同温层这样的空间，现在都被打压得是很难维系，所以他们会找空间去突破，他们还是要靠一些活动让自己找到一些力量。相较于宗教或者是种族的议题，地产、劳资或者性别议题的抗争者争取的是个人权益，而不是政治或者是公众利益，他是仍然遭到中国官方无差别的打压。对此，分析人士是说，凸显出中共官方深层的不安感。而言网负责人史海文分析，经济萧条难免引发民意反弹，但中国官方是有更深层的忧虑，他们担心当领不到系薪金、住不到新屋的中国民众或者其他的弱势的族群藉由是抗争串联，恐怕是救责中共的政策或者治理的威权体制，而衍生更大的政治风暴。经济学人5月在一篇题为《中共为什么恐惧统治人权》的文章亦都分析说，中共担忧美国以维权律师、宗教和意见人士、网络领袖或者弱势群体为核心，由下而上地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体制改变是创造条件。换言之，在中共眼中，同性恋等群体、女性主义者、劳运分子和少数民族全部是西方势力颠覆中国的潜在工具。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而且现在是流亡海外的中国维权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中国境内群众的抗争层出不穷，亦都与中国缺乏合理的民意机构有关。他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质沦为政府施政的橡皮图章，不曾真正为人民发声，历来是居中扮演协调者的维权律师和劳工团体亦都早于2015年前后全部遭到中共政权打压，于是中国境内各类社会问题直接升级为官民对抗。他说，只要中共的体制不变，无论是烂尾楼还是金融危机等争议都难以善终，最终恐怕由经济问题恶化于更加敏感的政治风暴。 而旅居台北的前北京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就认为，中国近年的抗争事件，无论在群众或者地方官员的层面，是似乎是有微妙的变化。他分析说，去年底的白纸革命是虽然一度震撼国际舆论，但更多深陷失业等经济困境的中国青年群体似乎选择躺平，或者叫出我们就是最后一代等的言语，消极抵抗。在这个前提下，王丹说，即使中国群众抗争事件的总数可能远远高过易言网的统计，但是仍然看不出有上升至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或者跨地域串联至足以撼动中共的统治的程度。他还说，不止抗争的群众躺平，负责镇压示威者的地方政府似乎也跟着躺平。例如去年四月的河南村镇银行存户抗争，或者近期河北的民众因为不满泄洪成灾而包围地方政府，都未见官方激烈镇压或者清算。王丹对美国之音说，他观察到地方政府是对于民众抗争的镇压力度显然不如以往，实际上就是中国基层的这些维稳机器亦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躺平的现象。他甚至觉得躺平亦都是对习近平专制的一种软反抗。除了街头抗争之外，网络空间亦都是官民矛盾于攻防的另外一场的战场。易言网自从去年七月以来的统计显示，在4170条包含意见言论的微博的发帖文当中，约两成的内容遭到审查过滤，尤其在白纸运动或者中共二十大等政治敏感期，微博发帖文是遭到审查删除的比例亦都跟着升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集中看看分析有关习近平将会缺席 G20 高峰会议的各界反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缺席即将在印度举行的 G20 高峰会议。自从他在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的宣传班子反复宣传习近平是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睿智的领袖，在面临战争与和平、环境危机、经济困境等重大挑战的当今世界，极需要这个所谓的睿智领导之际，习近平的缺席成为了国际媒体的话题和趣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官方新闻宣传机构对习近平是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睿智的领袖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这种宣传尽管令到很多批评者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感到可笑，但似乎没有人可以质疑他宣传地认真。中国网民所汇集的有关习近平是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之无愧的领袖宣传包括了：习近平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为海洋经济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为中国与世界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为经济全球化指明方向，习近平为中非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习近平为中欧关系指明方向，习近平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习近平为地球家园指明方向，习近平为联合国指明方向，习近平为全球环境治理指明方向，习近平为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指明方向，习近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习近平再次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官方的宣传仲显示，习近平的领导能力，尤其是领导世界、领导人类的能力爆棚，在面临战争与和平、环境危机、经济困境等重大的挑战的当今世界，极需要睿智领导之际，习近平将会缺席世界前二十大经济体领导人即将在印度举行的峰会的消息传来。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日9月3号对记者公开表示他的失望，但是拜登又说他今后还是会见到习近平的。在拜登总统做出上述表示的一日之后，也就是在星期一9月4号，中国证实代表中国参加这一次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是中国总理李强、 而不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因此，參加今年峰會的其他19國領導人將會無緣親耳聽到來自習近平的指導，已經是成為定局了。習近平將缺席今年的 G20 峰會的消息，由原先的傳聞和猜測得到證實，世界傳媒截至到目前尚未表現出對錯過睿智指導或領導的遺憾，而是忙於去解讀習近平的缺席意味著什麼呢？習近平以及中國當局是想向外發出一種什麼的信號呢？美國財經通訊社彭博新聞社就此發表的新聞標題就是，習近平沒有解釋到缺席 G20 峰會損害他的全球政治家的形象。順便說一句，沒有解釋是眼下世界傳媒報導習近平的時候經常用的一個關鍵詞。例如前沒多久在南非參加金磚五國峰會的時候，習近平並沒有解釋到缺席重要的工商論壇會議。得到習近平親自提拔的中國外長秦剛都解釋到突然失蹤，而且失蹤至今並沒有解釋的。美國紐約時報的新聞標題就是，中國領導人缺席 G20 峰會掃了印度的顏面。副標題的題解就是，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來從未缺席過的20國峰會年會，北京不準備解釋他放棄出席的明顯決定。美聯社星期一從北京發出的一篇報導，也是從中印關係的視角來到看習近平的缺席。該報導的標題就是，在雙邊關係惡化的時期，中國的習近平將不會參加在印度舉行的 G20 峰會。世界傳媒都注意到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的人口國家，不單只有領土爭端，而且亦都喺度競爭緊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家嘅領導地位。日本亦都同中國有領土爭端，並且時常受到中國嘅威脅。中國共產黨領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缺席即將舉行嘅 G20 峰會，亦都成為日本傳媒嘅重要國際新聞。日本朝日電視台嘅網站報導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缺席9號起在印度舉行的 G20 峰會。在4號的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宣布政府第二號人物總理李強將會出席 G20 峰會。至今為止從不缺席 G20 峰會的習近平主席，這次非同尋常地缺席。缺席的理由仲不清楚的，但亦都有一種講法，就是大概是由於領土爭端，中國和印度關係正在惡化。日本諸多傳媒普遍報導了美國總統拜登為習近平將會缺席 G20 峰會表達失望。同時，日本主要報章朝日新聞報導日本政府都表示遺憾。報導說，中國外交部在4號宣布，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將會代替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在印度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這個是中國國家主席首次缺席自2008年開始的 G20 峰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習近平不再會有機會直接談論到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站處理水的排放問題。法國觀察家周刊網站9月4日發表資深中國問題觀察家皮埃爾哈斯基的文章，就習近平缺席這次 G20 峰會做出了分析評論。該文章的標題就是，點解習近平喺 G20 上嘅空凳唔係好嘅兆頭嚟呢？題解就係，除非有最後一刻嘅轉折，中國頭號人物唔會出席9月9號到10號喺新德里舉行嘅全球主要經濟論壇會議，喺烏克蘭戰爭導致國際力量平衡重新定義嘅大背景之下，呢種缺席意義嚴重。文章話，一個國家的元首缺席有時同他的出席一樣具有說服力。中國的第一號人物習近平的決定就是這樣了，他不會前往新德里去參加9月9號到10號舉行的 G20 峰會，亦即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會議。由於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發出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法治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展开非法战争的时候，他的战争物资日益短缺，为了填补不断减少的补给，俄罗斯正在将目光转向按照安理会制裁决议所有国家都不得是从他们获取任何武器的国家。八月底，日本、南韩、英国以及是美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试图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购买武器。俄罗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武器谈判正在是积极推进。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俄罗斯正在谈判潜在的交易，以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获取大量以及多种弹药，用来攻击乌克兰。
These potential deals could also include the provision of raw materials that would assist Russia's defense.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呢啲潜在嘅交易有可能包括提供将协助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嘅原材料。俄罗斯寻求呢啲嘅武器将会违反安理会决议，包括俄罗斯自己表决嘅支持嘅决议。任何呢一类嘅武器交易都将会严重违反安理会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前进行嘅核试验，以及系弹道导弹发射之后一致通过嘅决议。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话：事实系呢个唔系俄罗斯第一次采取违反安理会决议嘅行动，以展开针对乌克兰嘅非法战争。如今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俄罗斯已经从伊朗购买了无人机，这个违反了俄罗斯自己表决支持的另外一项决议。
Russia has since used those drones in punishing attacks agains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从那个之后，俄罗斯使用这些无人机针对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了惩罚性的攻击。俄罗斯的行为模式公然藐视他们作为安理会理事国的责任，扶持一个扩散武器的政权是不可接受的。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因此美国正在采取直接行动，揭露亦是制裁为俄朝武器交易提供便利的个人和实体。
We cannot and we will not stay silent.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随着我们收到俄罗斯为支持他们残暴的侵略战争而继续向流民政权谋求武器设备的更多的讯息，我们不能够亦都不会保持沉默。他说，我们将会继续和盟友以及伙伴合作，查明揭露以及反制俄罗斯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或者是任何准备支持俄罗斯向乌克兰战争的国家获取军事设备的企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这个是一项紧迫的国际和平和安全问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